家人们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列王记上的11章，这一章也是整个完整的记录所罗门生命的终点。在整个从第一章到第11章，你看到这个年轻人是神所喜乐的，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他被神所兴起。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下大卫在临终之前，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怎么去对待这个孩子所说的话。而今天到了第11章，我们也会稍微看一下第10章，来看看所罗门有没有照着他父亲所说的刚强做大丈夫。我们也来明白神三次对所罗门说话，两次对所罗门的显现，而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他有没有紧紧的来跟随神。神也向他应许，你只要遵守我的话，我就赐给你富足，赐给你尊荣，你只要谨守我的话，我还要赐给你长寿。那这样的一个应许和祝福，所罗门有没有抓住呢？我们会透过今天的经文来看见，一步一步的来明白这位天父，我们的神怎么爱我们，他怎么来引导我们。我们要来明白神的心。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列王记上的11章第一节到第13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仿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心。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整个列王记上11章是完整的记录了所罗门的堕落，以及所罗门偏离了神的道，以致在我们在读到第14章一直记录到第43章的43节的时候，从第14节一直到第43节，你会看到整个神兴起外邦的仇敌与所罗门征战，你也看到了所罗门的反应与他的父亲的大卫的反应截然不同。今天我们先来看所罗门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的每一个决定怎么样引神发怒。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怎么为了他的约，神持续的在找可以遵守他约的人。今天所罗门失败了，历代的君王失败了，但神的儿女们，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仍然在找寻愿意遵守他约的人。神也渴望能够显现凡爱慕他的人。所以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的几个属灵原则我们要紧紧抓住，也提醒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我们怎么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第一个，我们先要来看在第11章一开始，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从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这个摩押以东、西顿、赫人，这个名单 这个地名是离耶路撒冷就越来越远了、从那个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赫人，这个是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远的城市。记得啊，所罗门有没有爱耶和华？他爱耶和华，但所罗门的爱不单是爱耶和华，他也爱他恋慕他所建造的宫室，他也爱恋爱外邦的女子，以至于他起初的那个爱心就离弃了。今天我们对神的爱必须要专一。对于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考验，在信仰上最大的考验，就是我们既爱神，我们也爱世界。我们爱神的同在，我们也爱世界的享乐。我们跟所罗门一样，所罗门的爱是他也爱神啊，他也知道要敬畏神，所以他在为那些偶像建造丘坛的时候，他也不敢在耶路撒冷，他就在耶路撒冷，是当初的那个亚拉拿那个合场的另外一座山。他也知道要爱神，但他的爱神之外，他也爱他的宫殿，他也爱里面这些周围的列邦的联盟，他也爱外邦的女子，他也爱这些的丘坛。今天我们的爱是不是也这样？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所讲的吗？撒种的比喻，在这个土地上面有许多的种子，有落在道路旁的，飞鸟一来就吃了，所以有人听得到，那个飞鸟就预表撒旦恶者，你一听到那个撒旦恶者就把那个道给夺走了。他也在教会，这个人也在教会，这个人主日也来，但是他每一次的听到那个道在他的生命里面存留不住，因为一听了进不到他的心里，飞鸟一来就吃走了。也有人听到会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浅石头地发芽很快，太阳一晒立刻就枯萎。什么是太阳？太阳可能是逼迫，太阳可能是信仰的挑战，太阳可能就是信仰的考验。土浅石头地的人遇到太阳，信仰生命的种子立刻就萎缩。但是种在好土里的也有太阳啊，也有雨水啊，也有极端的气候啊，但是太阳会使种子扎在深里面的人反而是种子会长起来。那还有一种地叫做什么地？就是种子也进入了，也在他生命里面了，也发芽了，也成长了，但是上面有什么荆棘和棘藜把道给挤住了，就是指所罗门。那就是他既爱神，有种子在他里面，有生命种子里面，但是他也同样恋爱他的王宫，恋爱这是属地的一切，恋爱外邦女子，以为在这个，因此就在这个地的上面，道虽然长出来了，但是没办法结果，上面有荆棘和棘藜。荆棘和棘藜就是预表什么？今世的钱财的迷惑，今世的这个世界对他的挤压。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每天我们都在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每一天我们也都在主的面前敬拜。你真的要提醒我们说，主，愿我的爱要专一。你第一个要祷告的就是，主啊，帮助我，愿我的爱和专一，让我真的是爱你。一个人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你没有办法又爱神又爱马门的。但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许多神的子民也爱耶和华，也爱他的房子，也爱他的事业，也爱这些外邦的一切，以至于他这个爱会让慢慢让他偏离。虽然他也爱神，虽然他也敬拜神，所罗门作王40年，每年3次都在神的圣殿敬拜神，每年。但同时他也在圣殿山的对面的山，称之为邪恶山，也在拜这一切的偶像，也在丘坛上面。所以他的爱，他对这个爱的选择的上面不专一。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说，主，你真的要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像我们对你的爱是专一的， 求神也吸引我们，持续的吸引我们，持续的爱他，让我们里面的爱不冷淡，让我们里面的爱是专一，让我的爱不要是又爱神又爱世界，我既爱神的丰盛，我也爱马门的祝福。所以你会从第十章看到所罗门所有一切的金银，第九章的后半段跟整个第十章，所罗门所有一切的金银，他的丰盛，他的事业的丰盛，他版图的扩张，他的智慧，他的建筑，他的财富，令人称羡，令人羡慕。但所罗门的生命，他的生命没有人愿意跟随他，他的爱不专一。我们之前读讲大卫的时候，你向神专一的爱，你会吸引人来愿意跟随你。你读完所罗门的一生，你看不到先知的说话，你看不到军长的说话，你看不到祭司的说话，更何况所罗门，你在旁边，他的旁边，你看不到有勇士要跟随他。所罗门蛮有智慧，所罗门蛮有丰盛，所罗门蛮有尊荣，但你会发觉他的生命让人不羡慕。大卫，他在整个跟随上帝的道路的上面，他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你会发觉几经波折，在逃难的时候有人跟随他，在被逼迫的时候有人跟随他，在被亚沙龙兴起作王逃难的时候有人跟随他。大卫的心紧紧的爱神，大卫不是个完全人，但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就是在每一个反应的里面，他都一直去紧紧的连于神，爱神。他为神说，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因为你的手满了流人血的罪。你这样现在想想起来，他我流了人血的罪，这也是这样打仗，也是为了建造以色列的王国啊。但神不要他做，但是大卫收集了所有一切无法计数的金银铜，为了建造神的圣殿，他的心就是向着神。所罗门呢，有智慧，有富足，美好的建筑，真的是我们现在真的说他真叫人生胜利组啊，好的家庭啊，好的环境，真的是富二代，拥有丰盛的一切，但他的生命不让人羡慕。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的是，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对你的爱是这么的专一，哪怕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哪怕是我在失败的日子，哪怕是我的软弱真的一直沉迷在人的面前，但是我的生命让人羡慕，我的生命会引领人跟随来更深的来认识神。以前那些窘迫的欠债的心灵受压的，跟着大卫，跟到最后变成建造神国度的勇士。所罗门呢，你有看到有人跟着所罗门吗？所有人都赞叹所罗门的智慧，赞叹所罗门的财富，赞叹所罗门的经营，赞叹所罗门的手段，但没有人愿意跟随所罗门来跟随神。军长，你在整个记录当中你看不到军长的说话，大卫的生命里面常常看到有军长的说话，大卫的生命里面可以常常看到有勇士的说话，大卫的生命里面常常可以看到有祭司和先知的说话，你在所罗门的生命里面你几乎没看到，几乎没看到。大卫从来没有神向大卫显现，所罗门有两次神向大卫显现，而且好几次所罗门的生命是神是直接的对所罗门说话，直到第四次神不说话了，神透过先知来说话。这么多年来所罗门爱神，也爱自己所建造的宫室，他也爱外邦女子，以至于他的心就慢慢的偏离神。所以你第一个要祷告就是，主啊，你一定要光照我，光照我，我对你的爱真的有没有是专一对着你，我的心有没有专一对着你。还记得大卫在临终之前对所罗门的托付吗？大卫的遗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刚强做大丈夫。什么叫刚强？我们曾经定义过，刚强绝对不是我的信仰生命的状态如何。谁是刚强的人？ 刚强做大丈夫的人，就是一个紧紧跟随神并且活在神遮盖下的人。大卫刚强吗？他在过去他有没有惧怕过？有。有没有逃到外邦过？有。大卫有没有装疯卖傻过？有。大卫在他每一个生命的境遇的里面，他有没有哭过？有。大卫有没有软弱过？有。大卫所有一切生命的过程里面，他说的刚强，大卫是不是刚强的人？是。大卫是一个一直连于神，活在神遮盖下的人，一直倚靠神，这种人才叫刚强。所罗门是个刚强的人吗？他是个大丈夫吗？不。因为在他生命里面，他建造圣殿，他蛮有智慧，蛮有丰盛，蛮有尊荣，人所想要的一切他全部都有。但在神面前，神看他是软弱的，因为这个人一直没有活在神的遮盖跟神的权柄，没有一直连于神生命的泉源的当中。神给人的恩赐，神不会收回的。神给人的祝福，神不会收回的。你要，神会给你的。但神的心，神的心是愿意给那些真实爱慕并且专一爱他的人。大卫懂得神的心，因此神的心向大卫敞开。所罗门对于神的爱不专一，以至于神的心至终没有向所罗门打开。神一直在提醒所罗门，谨守我与大卫的约，遵守我的话，遵守我所吩咐的，谨守我的道。不断的提，不断提，因为神知道所罗门的未来，神也知道我们的未来，神对于我们的命定，神对于我们的期待，神知道。你要常常去在等候神当中，在祷告神当中去听神在对你说什么。这个说，神的引导，神在你祷告当中的每一个回应，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避免将来的失败。我们生命的道路很长，所罗门的生命做王40年，神一直在提醒他的就是谨守他的道，遵行他的道。那就是因为神知道在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所罗门会离开神的道，不再专心爱他。神今天在等候神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话？神今天在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对你回应？还记得我们昨天所讲的吗？所罗门在圣殿的祷告神都回应了，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你要谨守我的约，你一定要遵守我的道。神对所罗门就这一个要求。为什么？因为在第11章就看到所罗门至终离开了，以至于他失去了神与大卫的约。那你今天在等候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对你说话？你在祷告的时候，神有没有对你提醒？其实这样的说话跟这样的提醒都是一直要帮助我们，真的是到老都不偏离。大卫的生命越到老他越圣洁。还记得我们之前一开始所读的吗？大卫年老的时候睡觉不温暖，臣仆为他们安排了亚比撒，但大卫没有与他亲近。大卫越年老的心越圣洁，他的灵就越加敏锐。诗篇69篇到71篇，你会看到大卫说，在我年老的时候，我的心仍然渴慕你，寻求你。所罗门年老的时候灵昏沉，越发不圣洁，灵越昏蒙。大卫越年老越渴慕神，所罗门是越年老越拜偶像。所以求主真的帮助我们，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爱是专一的，我们生命的爱是专一的。求主把这个专一的爱赐给我，赐给我，到年老的时候我仍然专一的爱你。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啊，你对我的回复都是提醒我能够避免跟胜过我将来可能会遇见的失败、跌倒和痛苦。主，我要专心听你对我说的话，好让我真的谨记在心。所罗门在第8章他的祷告就是，你们要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他自己有没有？他自己没有。所以说的人，带领者，教导的人，我们做牧养的人，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人，我们越常讲的人，我们越要提醒自己，我不要自己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失落了。求主把这个爱强烈的吸引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属灵原则就是 所罗门在他生命的当中做了几件事，而这几件事也是基督徒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去胜过的这个诱惑跟试探，胜过这些的诱惑和试探。所罗门他受公主，这些都是公主哈，还有这些的嫔，其实就是他的妻子有700，他的妾有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以至于他诱惑他们的心去随从别人。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的就是，主求你帮助我，如果我是做先生的，主我要兼顾我的心智，我要带领我的全家来敬拜我的神。同样的，如果你是做太太的，你是做太太的，你必须要祷告说，主啊，我要帮助引导我的先生一直来专心诚实的来敬拜你。大卫所有的妻子的里面，你会发觉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在年老的时候，他接纳了先知的建议，拿单的建议来去叫大卫要遵照神的约。你有看到这个拔示巴不是一个愚昧的人，拔示巴是个聪明的人，拔示巴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懂得怎么去尊荣他的权柄的人。可是所罗门在这方面的一个教导，你会发觉所罗门蛮有智慧，他有智慧到一种地步，你会发觉他周围所有的人似乎没有记载任何周围人所有人的建议。太太是能够引导你的先生去敬拜神的，先生是能够带领你的全家是去敬拜神的。你可以让我们全家，让你的丈夫，让你的配偶，我们呢都能够专心的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有这个影响力的，你必须要发挥这个影响力的，你有这个影响力能够去引导的。第二，所罗门为什么会与结婚，这个一方面是他情欲哈，情一方面他是他必须他的那个国度经营的安全感，他与所有的周围的联邦的结盟，那是政治联姻的结盟，他也建造了城墙，那就是他必须要胜过他的安全感。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不是建立在政治的联姻或者在城墙的建筑的上面。所罗门为什么会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他与这个埃及法老女儿也是建立跟这个埃及的一个联合。你会发觉这种的联合其实并没有带给所罗门安全感，因为你从后半段你会发觉同样一位埃及的王，他也当时帮助了哈达，神兴起哈达。你要知道这是当时同一个王啊，同一个法老王，他也培育了很多要制衡以色列的人，制衡这些人，但后来他的女儿嫁给了所罗门，所以这个埃及的法老跟所罗门成为了亲家。哎呀，这是我们不用再制衡以色列了，以色列成为我们的亲家了，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成为亲家了。可是当这个法老王死掉以后，另外一个敌对的法老又起来，重新再栽培这些敌对以色列的势力，这就是哈达。当时这个王法老王不愿意与所罗门冲突，所以他说：“哎，哈达，你继续留下来，不要回埃及，不要回以色列了，你就留在埃及吧。因为我当初培育你是为了要制衡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是我的亲家了，我们不需要有冲突啦。那但是这个人一死，另外一个法老兴起的时候，重新培育哈达，看到了吗？”你只要专一敬拜神，你的安全感是从神而来的。你去联络埃及，埃及会成为你的亲家，但埃及也是至终在牧养喂养你敌对势力的人，你的安全感不会从世上而来。神的做事在整个世界各地，神的做事都在试验我们，我们的心有没有专心的敬畏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安全感。如果不是的话，所有各地在心情那也都是人的预备，很可怕。安全感情欲也是所罗门必须要去胜过的，拜偶像这都是情欲的事情，所以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圣灵与情欲征战， 主啊，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征战的当中，请你祝福我们，让每一次圣灵，我们都是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顺着圣灵而行，不要随着肉体，随着情欲，主啊，让情欲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求主一直致死致死致死我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所罗门的骄傲，在整个1到11章的记载，我们看不到他周围所有人的一些的建议，军长的说话没有记录，祭司的计划说话没有记录，先知的说话也有透过先知来到所罗门面前，但是神都还直接了跟所罗门说话，甚至是连周围的勇士，你会发觉大卫死，他的勇士不是全部跟着死，这些勇士是紧紧跟着大卫的，但这些勇士都没有跟着所罗门。那这是他生命不让人羡慕啊，他里面的骄傲是我们需要去对付的。一个被迷惑的人往往都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一个被诱惑的人常常都觉得我是最清醒的。所罗门倚靠自己的智慧，以至于他不倚靠神的智慧。所罗门所有的经营都不是在神的带领之下，都是透过他神给他的智慧经营。所以以色列国，当时的以色列国版图最大，财富最多，马匹，不管是财富经营，所有在第十章后半段所记录的，我们都以为哇，这是神极大的丰盛，其实在整个第十章所记录的都是记录所罗门的罪。因为当时的君王不能为自己积攒财富，所罗门为自己积攒财富，当时的君王不能够囤这些的马兵和战车，所罗门做了这些事。所以你在读第十章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神的赐福，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不管是以斯拉的记载还是耶利米的记载，都是在记载所罗门用自己的智慧的经营大大的得罪神。你的安全感从哪里而来？你有没有持续的在与你的情欲，圣灵与情欲的征战？还有你到底在依靠什么智慧？是依靠神的智慧还是自己的智慧？你真的要祷告。我很喜欢的一节经节啊，那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说的，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怎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就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为我存留，这个公义冠冕也要赐给谁？凡渴慕神显现的人。保罗这句话啊，其实跟所罗门真的很有关。美好的仗你打了没有？你打赢了吗？守的道你有没有守住？所信的道有没有守住？还有当跑的路你有没有跑进？所罗门一生最有名，大家对他最印象就是他建造圣殿，但你知不知道所罗门也在建造球坛？你在建造什么？所罗门一生的建造，除了建造圣殿之外，他也建造王宫，他也建造城墙，他也建造丘坛，他建造好多，他什么都在建造。但这些的建造存留得住吗？所以保罗说，当美好的仗我打了，当信的道我守了，那个当跑的路我跑进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还给谁啊？给凡渴慕他显现的人。或许你我都没有像所罗门一样的经历神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可以赢过所罗门的君，这位王，胜过这位智慧的王，胜过这位财富的王。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就是你要去信，你所信的道你要守住，那个美好的仗你要去打。那个什么仗？与情欲的征战，与安全感的征战，与骄傲的征战你要去打，与肉体的征战你要去打。当跑的路你要跑尽啊，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面前，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周的生活，你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在跑当跑的路？如果没有的话，公义的冠冕不会为你存留，这是神说的，而且神也不会向你显现。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第二个我们真的要问的，我的安全感在哪里？我有没有与情欲持续的征战？再来，我有没有与骄傲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看见这个危险？所罗门还有第四个，他就是两面的信仰。你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在这两面的信仰的里面，又是敬拜神又是敬拜丘坛。你要知道这些偶像的神很糟糕的，那个什么亚斯他路，这是淫乱的神啊。 那个米勒宫，那就是摩洛，摩洛，摩洛是个现小朋友的神，摩洛就像弥勒佛，肚子大大的，中间是空心的，烧着炭，是用铜做的，手是这样子的，把当时所有的婴孩因为淫乱生了好多的孩子没办法养，就把这些所生下来的孩子，一岁两岁的孩子婴孩放在这个烧着的摩洛的这个铜的上面，小婴孩放在这个烧着的铜的上面，小婴孩的尖叫哭喊，他们说神喜欢。这就是迦南人在拜的，这就是迦南人的犯罪，以至于神要兴起以色列，要制裁，而且要击败，要击杀所有的迦南人，就是因为他们在敬拜这个摩洛。你说这是很可怕的。还有当时他们要敬拜的，他当时在敬拜的什么亚斯他路啦，西顿人的这个女神亚斯他路，亚门人可憎的米勒公啊，摩押的基摩，基摩就是战神，战神就是烧杀掳掠战争的神啊，摩洛，两面的信仰，这就是两面的信仰，既拜神也拜偶像，既爱世界也爱神。娶法老的女儿，哎呀，在大卫的城不能住，所以就在大卫的城的旁边再为法老女儿盖个一个城。他知道神不喜欢，所以就在这个大卫的宫的旁边。两面的信仰，今天基督徒你有没有在过两面的信仰？礼拜天是基督徒，哇，礼拜一到礼拜六变成世界徒。有困难的时候赶快来找神，困难一解决的时候赶快再经营你的世界，连于这世界。所罗门的信仰就是两面的信仰，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这四件事你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征战，你的安全感从哪里而来？还有你里面的情欲，你有没有时常的去征战？第三，你是在依靠自己的智慧还是依靠神的智慧？还有你的信仰是不是两面的信仰？这我们都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求主赐福给我们一直走在他心意的道路上面。第三个属灵的原则，你要看见的就是神在乎他的约，神的约像每一个人所说的都是一样。我就觉得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好心疼神哦。你看所罗门没有遵照他的约，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至终离弃他，耶和华向他发怒，耶和华已经向他发怒了，所罗门不在乎，所以兴起了哈达，兴起了比逊，后面又兴起了耶罗波安。结果呢，神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跟神对所罗门所说的话都一模一样，神差遣先知去对耶罗波安说话，也是说你若遵照我的约，我就把你取代大卫，继续在这个约的上面继续做王。你看到好像神在找谁是愿意听从他约的人，谁是愿意再找他约的人。所以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愿意遵照你的约而行，我愿意回应你。当神在遍地寻找真实向他敬拜的人，神在全地在看谁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在找寻谁愿意遵守他约的人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照你的约而活，我愿意照你的约而活。所以神在整个找寻的过程当中，你看看所罗门的每一个反应，当神向所罗门发怒的时候，所罗门有没有悔改这两个字的记录？没有。当他听到耶罗波安，神借由先知要高立耶罗波安为王取代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反应是什么？我要请您看一下在第十一章的第四十节，第四十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逃到哪里？埃及，又去逃到他那个与埃及法老 联婚的这个国家。这都神的很刻意的安排。所以如果你是所罗门，听到了神要找人取代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应当是立刻悔改啊。大卫的每一个反应您看，当 亚撒龙兴起的时候，当示每骂他的时候，甚至是当周围的人怀疑他的时候，你看大卫的每一个心，大卫一犯错，先知一责备，他立刻悔改。你一直紧紧跟随神，你好像会被神越来越暴露，你越紧紧跟随神好像越来越暴露，但是你每一个你的软弱，你的失败越暴露的时候，你越跟随神，神越在乎你。诶，所罗门在一生的道路好像没有犯过错哦，那就是年老的时候他被太太给引诱了，可是你会发觉他在所罗门在每一个反应的上面都没有连于神，他好像生命当中没什么暴露哈，但是你会发觉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没什么价值。你说建造圣殿很有价值，但这个圣殿之中神也不在乎。所以我也才常常问我自己说啊，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被你所爱的人，被你所选择的人，我是看重你所给我一切的丰盛祝福，还是我要看重我与你之间约的关系？当我犯错的时候，你的责备临到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所罗门的反应并不是悔改连于神，所罗门的反应是要追杀耶罗波安。这耶罗波安也很特别啊，如果我们是耶罗波安，你知道先知跟耶罗波安的对话在田野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为什么所罗门会知道这个消息？是耶罗波安说的还是那个先知说的？就是耶罗波安自己说的。一个有野心的人是藏不住心里的骄傲的，有野心的人是藏不住他心里能够当王的那种的骄傲的。权柄会临到人的身上，祝福会临到人的身上，也同样试验人，我是不是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紧紧的跟随神。如果我是耶罗波安，神的话借由先知临到我的身上，我听到的是除了做王之外，我有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谨守遵行神的约。有没有听到？哎，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哦，在第11章的28节，你看看，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他是什么时候神预备他的？就是所罗门在建造米罗的时候，我昨天口误，我一直讲米兰啊，米兰在意大利，我一直要是米罗。所罗门一建造米罗的时候，本来大家服侍神服侍的开开心心的，我服侍一个月休息两个月，但是所罗门开始建造自己王宫的时候，建造自己王国的时候，把所有人变成负重担负重恶。那这个大有才能耶罗波安他就去管理约瑟家的一切工程，就是他知道了整个10个支派在建造过程当中哀声载怨，他知道这些人侍奉里没有喜乐，他知道这些侍奉的人很痛苦。你做童工的人哈，还有你在做二把手的人，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你不是站在主任牧师这个上面的人，有时候弟兄姊妹们的每一个感受你是最清楚的。耶罗波安大有才能，耶罗波安很殷勤，耶罗波安了解民心疾苦，所以先知就对耶罗波安说话，他就说你可以拿诗篇，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高立你，他要高立你做王，我要高立你做王，我把10个支派给你，但你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听从我一切吩咐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建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在11章38节，神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跟神对所罗门说的话一模一样。我们今天是做二把手的，我们今天在做同工的，我们了解弟兄姊妹们真实的感受，可能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好的领袖，假设我们遇到一个不好的领袖，哇，不是在建造神的国，他是在建造自己的王国，本来大家侍奉是喜乐的侍奉，但是最后变成苦苦的侍奉，劳苦的侍奉，哇，很痛苦的服侍。神会兴起你，神会兴起你，神看见你殷勤，神看见你了解百姓的心，神知道，神会兴起你。但是耶罗波安他里面的野心盖过了神的引导， 盖过了神的呼召，他里面的野心盖过了神的爱。神在找，神找到了一个人叫耶罗波安，结果这个耶罗波安自己说了出去，以至于他至终也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因为他不安全感。明天我们会读到他心里说，以色列人我现在做王了，哎，以色列人至终还会归回大卫啊，所以我要带领他们拜偶像。看到没有，人的不安全感，人的安全感不是从神而来的。你都以为你现在站在这个王位的上面，你所做的一切是要拉拢大家，让大家更紧紧跟随我。大卫没做搞这种事，大卫唯一就是赶快跟随神，紧紧跟随神，人就跟随他。大卫的犯错就是我要数点百姓，看看哪些人是我的人。神在这件事严厉的惩罚了大卫，所以大卫清楚的知道，我今天做王是因为我跟随神，谁会跟随我？那就是因为我跟随神，所以人才跟随我。以色列十个支派为什么要跟随耶罗波安？就是因为耶罗波安当时他也是殷勤的侍奉，耶罗波安也殷勤的了解整个约瑟家一切的状况。或许耶罗波安在他心里也说，哎呀，我该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因此神就兴起耶罗波安。但一个心里没有被得医治的人，一个没有被得医治的人，一旦做王，野心就会出来，骄傲就会出来，恐惧就会出来，不安全感就会出来。所以教会常常跟我们说，我们将来都要做君王的，我们也都相信我们将来要与主同作王。但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在生命当中每一个对付，你可能起来做王，你就是耶罗波安。你可能一起来做王，你可能就是带给百姓陷入到极大的罪恶的里面。所以我们将来都要做王的，我们可能就像耶罗波安一样，我办事殷勤，我大有能力，而且我也了解约瑟家一切的状况。但是当先知的话、神的恩宠、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自己来做王的，但是我里面的不安全感以至于我没有办法遵行神的道。神的约到处在找谁愿意遵守他道的人，神的手到处在找谁愿意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人，神都一直在找谁愿意谨守他的律例诫命的人。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够起来做王。神在找，神在找，神也会透过先知在找，神也会透过他的百姓在找，神会兴起我们的。你只要殷勤在神面前爱他、敬畏他、侍奉他，我们会被神兴起做王的。可是你的反应是什么？野心、骄傲、不安全感、依靠自己的智慧带领人拜偶像，这个就是耶罗波安所做的事。好可惜，真的好可惜。所以犹大的支派是要定义要做王的，可是就在所罗门败落之后，神兴起了便雅悯支派。我就发觉神的爱、神的手是这么的细腻，神的手这么的细腻，细腻到一种地步，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找他的约，谁愿意继承。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在三个属灵原则当中，第一个你要问主，我的爱专一吗？你要祷告主，愿我的爱专一，当我的爱专一的时候，我是能够引领人来跟随你，我是能够帮助人来爱你，我是能够引导人来建立你的国度的。主啊，让我的爱专一。主啊，不要让我又爱世界又爱马门，我又爱神，我又爱偶像，我又爱我的房子啊，我又爱我的事业啊，我又爱外邦女子。我们的爱太复杂了，求主怜悯，让我们的爱专一。第二，你在生命当中美好的仗要打，所信的道要走，当跑的路要跑。你真的要问你的安全感从哪里而来，我有没有依靠自己的骄傲，有没有依靠自己的智慧，还有我要问问我自己，在我生命的当中，我有没有一直去对付我里面的情欲，还有主啊，你祝福我，我不要过两面的信仰，把我这个土地上面的荆棘跟蒺藜完全的拿掉，我要成为好土，我要结实百倍。第三，神的约、神的心到现在都还在找谁愿意遵照他的话、谨守他话的人，神应允我们能够起来做王。 我们将来都是与主作王的，但与主作王的条件就是谨守他的道，看重他的约。耶罗波安大有能力，办事殷勤，他了解约瑟家一切的民间疾苦，他了解。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愿意跟随耶罗波安，就表示耶罗波安里面也有王的这种的性格，王的生命。但很可惜，耶罗波安在被先知给预言的时候，野心出来了，骄傲出来了，不安全感出来，所以他就说了出来，所以所罗门才会知道。但所罗门的反应呢，是追杀，所罗门的反应不是悔改。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当每一次生命当中的风暴，生命当中的软弱痛苦临及到我的时候，我这个人赤露敞开，更愿要在神的面前去显明说，主，我就是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我里面的情欲，我里面的不安全感，我里面的骄傲，求你来对付，让我不要过两面的信仰。主啊，我唯一能所做的就是照着你的约而行，我唯一能所做的，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一直回应你的约，回应你的约。所以你今天在职场上面，神对你有呼召，你要当打的仗你要打，美好的仗你要打，所信的道你要守，当跑的路你要跑。在你的家庭婚姻的当中，太太，你是可以帮助你的先生敬畏神侍奉神的，做先生的你可以带领你的全家来侍奉神的。我们做孩子的，我们怎么去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父母亲所留下来的产业紧紧跟随神的。大卫有丰盛的产业，但所罗门所承继的只有外面的物质，所罗门没有继承任何生命的建造，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所以做爸爸妈妈们，你真的要为你的孩子祷告，我们与主生命之间的关系，你要常常用灵对你的孩子说话。油是没有办法借的，你知道吗？十个童女的比喻，油是没有办法借的，你生命的属灵，你对爱主的侍奉，你所预备的油没有办法借给你的孩子的，你的孩子要自己预备油。所罗门领受一切的丰盛，但他所有一切的金银全部都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读第十章的时候，你不要羡慕银子多到像石头一样，这是罪。因为在生命记里面记载，君王为自己囤积金银是犯罪，为自己建造马兵马车是犯罪。以前有人就读到第十章，哇，好感恩哦，哇，神给所罗门这么多的丰盛啊，哇，他所得到的这个石阶啊，所得到这上面石子啊，那示巴女王看了都好羡慕哦，好有智慧哦，我要祷告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那个智慧是聆听人的心，但你要寻得一个智慧，是你懂得听到神的心。他好丰盛哦，他好尊荣哦，他好富足哦，但记得吗？神应允所罗门的长寿，所罗门没有得到。所罗门60岁左右就过世了，他没有领受这个长寿。所罗门第四年建造圣殿7年，后来又建造他自己的王宫13年，之后的16年全部都在建造偶像，全部都在建造丘坛。从建造圣殿以后，神向所罗门显现，那一年是他作王第11年，4年加建造圣殿7年，第11年神向所罗门显现。从此以后他作王未来的29年，神一句话都没说，先知没说话，祭司没说话，军长没说话，周围旁边的勇士没说话，神的言语稀少。所以好可惜哦，求主祝福我们，一直要活在神的面前，天天都说，主啊，你的爱吸引我，对我说话，对我说话，神啊，向我显现，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要打美好的仗，我要所信的道要持守。主啊，我里面的不安全感要对付，我里面的骄傲要对付，我里面的情欲要对付，我要提醒我常常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为耶稣而活，我为主而活。主啊，帮助我，我里面的生命，主啊，我一切的建造都是为了你，不是建造为了我自己的建造。我不要爱上我的房子，不要爱上我的事业，不要爱上了我这个外邦的女子，不要爱上了这些的偶像。主啊，让我的心单单的爱你，也让我一直持续回应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约。 我要回应这个约，我就可以一生在这个王位上面一直来尊荣你，与你同作王。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千年国的时候与主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过后在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时候与主同享尊荣，神与我们完全的合一。